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五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然后第十节，耶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池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并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并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尽下。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章，那受过痛苦，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即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我们现在的要特别注意，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很重要的一段的启示，意思是说借着下面的预言，还有借着后面36章到39章的历史，那么现在呢，把这些当作画布，你就能够知道说，借着这些画布，那么以赛亚呢就把神的荣耀，也就是基督的荣耀，那么特别描述给大家。所以这里很自然的说到，特别第七章到第九章说到道成肉身，因为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我们说过，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场景非常的要紧，因为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那个地段呢，我们可以说是耶路撒冷很重要的黄金地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说明，因为平常我们对于耶路撒冷没有太多的概念。那么幸好呢，自从1967年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他们是竭力的挖掘，所以慢慢的，我们对于以色列，对于这个大卫的城，我们就有了概念了。而且呢，能证明说圣经的话是一点都不错的。所以我们等一等要给大家看见一点一些这个 PowerPoint。 那么借着这图片呢，大家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上池的水沟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说是漂布地的大陆上。那么当然如果今天我们看耶路撒冷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如果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耶路撒冷不只是包括了大卫的时代，也包括了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特别是包括了西西家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么假定我现在打开这本圣经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说的，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东边的是摩利亚山，西边的叫做西山，这两座山呢都是南北向，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山谷，这个我们叫它中央山谷。那中央山谷在这里画的太好看了，这其实原来的中央山谷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摩利亚山，这个就是所谓的西山。那么摩利亚山也好，东山也好，是和橄榄山是平行的，明白吗？所以在摩利亚山东边你看见一个山脉，南北向的是橄榄山。好了，那么这个摩利亚山呢靠近这个南边，就是最靠近南边，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这个也是山谷，所以我们可以说只有北边不是山谷，所以这个是希伦西谷，这个是新论子谷，圣经里面。那么所有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到勒色都倒在新论子谷，所以当然他们要做卫生的处理，所以他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的主就用那个场景给我们看见，那的的确确地狱就像那样一样，地狱根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外面有一个就好像新论子谷一样，那么那里面果然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地狱。好了，那么这是耶路撒冷，这个是东边的山，这个是南边的山，那东边的山慢慢的往南倾斜，所以呢到了这个新论子谷的时候，到或者说下面新论子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山呢越往南当然它就越低了。所以如果大家站在这个希伦西谷或者新论谷子，你看见那里有一座很小很小的山，那这个山其实是整个摩利亚山东山的一部分，所以这一部分的山呢叫什么呢，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山呢是最小的一座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看见吗？所以神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所以如果你站在锡安山的话，你看见众山每一个山都比你高，所以众山是最小的山也是最矮的山，所以圣经呢就用锡安来代表得胜者，得胜者他所在的位置都是最低最低的，看上去不大像一座山，一点不大像一座山，不过这个就是锡安山。那么锡安山再往北走，那么这个就是圣殿山了。那么锡安山所在的那个范围呢就是所谓大卫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刚开始发源的地方。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呢今天是有东山有西山，那么有东区有西区，那么这西区呢也就是第二区。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那么到了西西家年间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北方的人他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那有的人呢就逃脱了，他们就逃难就逃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的西区呢多半是给什么，给那些难民住的，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最早最早是大卫的城，那是指着耶路撒冷最早的时候，慢慢慢慢那个城就扩大了，往北边扩大。为什么呢？因为摩利亚山再往北走那就是圣殿山了，那圣殿山再往北走就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或者是神的儿子让他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你看通通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最矮的是锡安山，中间的是圣殿山，最北的是什么，是哥哥他山。所以你看见哥哥他是附近为什么是主楼地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附近他们的确找到了所罗门的矿场， 所以许多的石头呢都在山洞里面慢慢把它凿出来的，所以一到了圣殿的地方就已听不见凿的声音了。所以远远的你看见有断层的情形，所以呢你很自然就想到那个主楼地，所以呢主耶稣呢应该就在那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的东山，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不要忘记是东山跟西山，明白吗？好了，那么讲到西边不是有一座城，有城墙吗？那西边这个城墙呢是因为往西去的，以马忤斯就是往西走的，所以那个门叫约帕门，约帕门。那么西律王宫在哪里呢？西律王宫就在约帕门的附近，明白吗？所以呢西律王宫所在的应该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大家记得几个博士呢，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到了西律的王，那不是到东边，来到西边，所以那是西山所在的地方。好了，那从西律的王宫一直到圣殿山，那么那个就是所谓的上城。上城呢是很有钱的人家住在那里，能根据考古学就可以给我们看见里面很多很多的确像皇宫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说大祭司呢可能就住在这一带，那么祭司们就从这里呢就到圣殿去，那么然后呢西律王西律这个就为着祭司讨好他们呢，就给他们办了一个盖了一个办公大楼叫做皇家柱廊。那如果你从这边进去的话，那是金碧辉煌，给你感觉就好像进了大教堂一样。那么好了，刚好你看有四排的柱子，每一排有40根，从西呢慢慢就往东，那么然后很自然这四根呢就把整个的建筑物就分成三段，中间是中廊，旁边是盘廊，明白吗？所以等到你一直往东边走，到了最后面你就看见好像是个椭圆形的，那么那个就是七十一会他们开会的地方。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圣殿山上面最南边就是靠近所罗门圣殿皇宫那个旧址的地方，那么应该就是皇家柱廊，那么所有的这个祭司呢他们就从南边从这个西边就慢慢进去了。那么所有的人呢朝圣的时候都是从南边上去，如果这是整个的摩利亚山的话，那么要记得他们都是从南边进去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摩利亚山呢从西到东是5个足球场，从南到北是6个足球场，所以简单的来说是30个足球场，明白吗？好了，那么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从南边上去的，南边上去的。那么南边上去以后呢，它里面刚好有两个门，那个门呢就从里面进去，然后就从上面就钻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当时主耶稣的圣殿呢是西律呢已经把这个所罗门的广场已经把它推，就是说把它延伸了。这边是东墙，当然靠近西伦西谷是不可能再往前推的，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所罗门这个西律呢就往北推，用泥土把它填了，然后往南推。那南推的部分呢就是当时最早这个所罗门皇宫的旧址，然后慢慢的就在往西推，那么这就是今天圣殿的西墙这个墙。那么很可惜呢，这个很多的人认为说这个西墙啊应该是所罗门圣殿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呢他们都到那里去哭，所以就变成哭墙。他们就把他们祷告呢就放在那个洞里面，那么他们觉得神就要听他们的，不要扫他们的兴。严格说来呢那个墙跟所罗门没有关系，所罗门的墙应该在这里，现在西律把它推了，明白吗？所以他所碰到的墙不是所罗门的墙，是西律的墙。所以哭等于好像白哭一样，那这是我们在旁边看的，那么这是的确是事实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说当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圣殿的广场就像今天一样是个长方形的，比当时的要大概大2倍，这就是那个整个的圣殿的广场。所以这个就算是什么呢？算是东山里面靠近什么？靠近这个 最靠近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OK， 所以南边是锡安山，北边就是圣殿山。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慢慢扩建的时候，是先是南边这一块就是大卫的城，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往北往这边扩建，那么一直到了这个西西家的时候，那么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才变成今天的老城的样子。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说就变第二区，最早的是难民区，那么后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段。那么这是耶路撒冷。那现在呢，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最早最早的一部分呢，是在这一块，我们刚才说过，就是摩利亚山最靠近山谷那一段最小的一座山。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以色列，我非常的兴奋，我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那我想到我可以登耶和华的山，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锡安山。那原来他所说的锡安山是天主教的锡安山，传统的锡安山。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锡安山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西山。那这是完全传统，起头我很高兴，我以为说果然到了锡安山，所以我就进到修道院里面去问当时的修士，他就告诉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锡安山，这是传统的锡安山。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在我们的话题范围之内。好了，然后那我就告诉他说，那既然我看不到，既然这不是锡安山，那你告诉我锡安山在哪里。所以他就带我到山边，然后叫我往下看，那意思就是要往这个角落看。那往这个角落看就发生问题了，第一个我看不见，因为很小嘛。然后呢，他说没有错，他说你看的方向是对的，不过你看不见，就是因为锡安山是很小的一座山，因为那里呢有一个村子叫做希罗亚村子。这个希罗亚村子呢是根据希罗亚，是个村子是根据希罗亚池子取名的。那希罗亚那个在希伯来，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呢和西安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西安呢应该就是西安山，也就是现在呢这个所谓希罗亚村子那个附近。不过希罗亚村子呢是在橄榄山，那么这个中间呢是隔了一个山谷，那么这橄榄山的对面就是希罗亚村子的对面就是大卫的城，那么那个城里面才有希罗亚的池子，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锡安。意思就是说当大卫那个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所攻打拿下来那一块不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最早期最早期的原来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我们的印象要很深刻才可以。那么这个耶路撒冷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呢他常常什么，他常常观察，就平常在天气好的时候他常常会想到万一下雨，那么我一定要把羊呢就带到山洞里面去，对不对？所以呢虽然大卫在平常的时候特别夏天你看不见雨的，在以色列你看不见雨的，所以现在你要未雨绸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来一阵雨怎么办呢？所以一个好的牧人呢他不能光是一天到晚唱牧歌，一天到晚带着羊走走很狭隘，他其实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日正当中的时候他就想到万一有一天下雨怎么办。所以呢你就看见说他呢就非常，他就当然了他就带着他的羊群从大卫城就是从伯利恒慢慢的就往海边走，那么刚好那有个谷呢，山谷叫亚拉谷，圣经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那个是以拉谷，对不起叫以拉谷。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慢慢慢慢的往海边，那么当然羊经过了山谷，那么当然他就找到溪水旁，那么然后呢很自然，所以为什么大卫会找到五块的石头 就是因为在那一带他常常走来走去，他知道哪里有溪流，哪里有石头。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在那个以拉谷的中央，那这一头是伯利恒，那头是加特。这个伯利恒呢是大卫王，加特呢就是那个哥利亚。所以结果呢，他们在两个中间呢，他们就对峙了。那么为什么哥利亚，为什么大卫可以捡起五块石头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羊就到可安歇的水边，他老早老早就观察清楚了。所以一面来讲他是很清楚的，他是常常观察地形的人。那么等到他把那个谁的首级，就是把这个哥利亚的首级拿下来，后来也拿他那把刀，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哪里去呢？他把这个首级啊就放在耶路撒冷。所以可见耶路撒冷对他一点都不陌生啊，他从前就是去过耶路撒冷。这个挪伯什么地方？挪伯其实就是橄榄山，橄榄山他也去过的。所以我们相信说耶路撒冷对大卫来讲一点都不陌生，他牧羊的时候他已经去观察过耶路撒冷。他一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约书亚的时候他可以把希伯伦拿下来，他也可以把别的拿下来，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可见耶路撒冷的他的防卫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现在你要把耶路撒冷人拿下来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亚伯这个大卫还没有做王，可是呢他暗中已经观察整个耶路撒冷的地形，然后他才发现为什么这个耶路撒冷是那么可以说是那么坚固呢？他慢慢慢慢的就找出他的眉目来了。那么尤其啊，他所去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找到说亚杜兰洞吗？还有好几个洞。你如果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那一带叫做千洞之地。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这个石灰岩呢是软石灰岩。因为是软石灰岩呢，所以常常是一个洞，另外一个又是一个洞，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终于呢他找到亚杜兰洞。他本来以为是为羊来找这个洞，他从来没想到他自己。结果没有想到亚杜兰洞啊是为着大卫的。所以一个真的如果想到羊，想到弟兄姊妹，表面上你是为他们预备的，迟早有一天看见说你所预备的常常是为着你自己预备的。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平常的时候大卫一定注意那些洞，而且他每一次注意那些磐石的时候，他常常发现里面是一个系统，而且是一个水道的系统。意思就是说一个城如果很坚固的话，它不可能只是一个积训泉，明白吗？如果大家真的去过以色列的话，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它只有一道泉，那个泉叫做基训泉。那基训泉在哪里呢？基训泉呢就在大卫皇宫的底下。所以如果你站在基训泉，你往上看，你就看到了大卫皇宫，他东看西看，结果他犯罪了，你记得吗？那个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呢，如果讲到基训泉，那几乎等于已经到了大卫的窗口了。不过基训泉当然在底下，那光凭着一口的基训泉，你觉得这个城可以守吗？耶布斯人怎么说呢？你大卫来了不要紧，我不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现在我只要把瘸子跟瞎子，是生来瘸子生来瞎子，我只要把它摆在墙上面，你就别想进来。所以这个真是讽刺大卫，这是说大卫恨这个瞎子跟这个瘸子啊，明白？那明明这个大卫是常胜将军，按道理来他应该可以进来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得胜是老早已经决定的。他平常为了羊一定要找那些洞，而且他研究的结果他知道说如果一个城是能够守而且守得很久的话， 它底下一定是秘密水道，秘密水道。现在经过了3000年，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那些水道，是秘密的水道，明白吗？然后呢，大卫他攻打西安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个约雅这些将军呢，是从什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你看撒母耳记下5:7，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那就是上池的水沟头。那为什么有上池呢？一定有下池，所以等一等我们再讲下池。当你讲到上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起头，我们知道说这里明明讲的上池的水沟头，那这个上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人知道，一直等到最近的考古学家他们终于找到了上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上池的水沟头，那是在耶路撒冷最精彩的那个皇家的那个地段，是黄金地段。好了，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过去。大卫住在宝藏，给宝藏名叫大卫城。这就是耶路撒冷的开始。耶路撒冷是因为大卫得胜了。那大卫怎么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的呢？他并不是像罗马一样用锤，用那个铁锤啊，那个木锤啊，是特别是可以，你这个木锤呢有办法，就是一直一直呢，就是往那个城墙在你震荡它嘛，你震荡它。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你一定用那个锤，木锤，攻城的锤，最后你一定把城门打开的。如果把城门打开的话，那不止城门损失了，旁边的墙也算损失了。但是大卫很稀奇，他拿下耶路撒冷城，拿下大卫的城，他是从里面进去的，他是里面沿着秘密的水道进去的，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换一句话说，不是用墙，不是用那个攻城那个锤硬把门敲开了没有？如果那样的话，一定有伤害。那样的话，你把城拿下来，但多多少少你有一些损失。但有一个人能把耶路撒冷城完全安然无恙的，你看见没有损害一点的墙，没有损片一点的城门，这个门打开了，这个得胜是大卫的得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普通不大感觉得到，我们觉得大卫把耶路撒冷，把那个大卫城拿下来，他就拿下来了。所以一直等到最近，一直等到考古学家在附近挖掘再挖掘，那终于真相大白，圣经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但有一件事要记得，这是耶路撒冷怎么从仇敌拿下来的，所以它代表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它不是险胜，它的胜利里面没有损失，它的胜利里面没有血，它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请问大家，在历史上你有没有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像大卫一样？今天我们讲大卫的得胜是怎么得胜的，你讲不出来。我们讲的西安，为什么是西安？为什么西安是神的葡萄园？很清楚的，背后代表一个故事，是代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摇篮。耶路撒冷最早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明白吗？然后从这里出去就解释了一切。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大卫的城有两个。我们好不好看这个 路加福音第十一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指着伯利恒来说的，所以圣经中称伯利恒叫做大卫的城，因为是大卫出生的地方。那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基督降生的地方，不过现在他降生在马槽里，不过他是用布包着，他就是基督，清楚得很。所以我们要记得，大卫的故事就是基督的故事，大卫的荣耀就是基督的荣耀。大卫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主也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他的诞生。好了，现在如果以赛亚要宣告道成肉身，宣告说我们的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一定要宣告不是吗？那他宣告的地方是什么？也必须是大卫的城，因为伯利恒是大卫诞生的地方，但是西安是大卫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再翻到以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所以要记得，大卫生在大卫的城，但是因为他得胜了，他已经坐在王位上，那个时候他得胜，而且呢他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了，那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然后我们读第九节，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所以现在非常有意思的，如果要宣告道成肉身，如果要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的，他将来要生在伯利恒，那个城叫做大卫的城。所以等到宣告说要道成肉身，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你发现说也刚好是在大卫的城。所以上池的水沟头就大卫那个时候怎么进去的，从那里进去以后，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的，大卫终于征服了这座城。所以要记得，明明作为一个牧人，他知道说这个城坚固，一定里面有秘密的水道，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要征服这座城的话，不是用墙，不是用外面的铁锤或者是木头锤，一定把门敲开。罗马做过这个事，你去看电影，做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大卫的得胜不是这样的得胜，大卫得胜不是险胜，大卫是静悄悄的进去了，然后从里面就把门打开了。所以不要忘记，他得胜的地方，他后来住的地方，就叫他大卫的城，大卫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为什么是上池的水沟头呢？因为就在上池的附近，不在下池，有一个水沟头，借着秘密的水道，你看见吗？大卫就进去了。这是大卫，但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现在我们的主医治他的眼睛。根据旧约，旧约有很多的预言，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的神迹，包括过红海，包括磐石流出水来，这些都是神迹。但是旧约就是没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叫做叫瞎眼的可以看见，没有。在旧约里面，如果讲到瞎眼看见，一定是预言，一定是讲到是谁开了瞎的眼的眼睛，一定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医治好了瞎眼的，生来是瞎眼的，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紧张呢？他们很紧张的原因就是，如果果然我们的主开了他的眼睛，就证明说 他是弥赛亚。如果他是弥赛亚，你为什么不信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紧张的缘故。好了，那一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医治了他的眼睛。从人来看，我们的主做了一些动作，好像应该是越来越严重才对，病情越来越严重才对。但是呢，主告诉他说，你到希洛亚池子去洗。就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希洛亚池子去洗，他就看见了。他不止眼睛看见了，人说他是个罪人，他怎么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比大卫更大的。为什么他打发到希洛亚池去洗？因为等一等，你读到以赛亚第八章，我的百姓厌烦希洛亚欢流的水，他们觉得不够刺激，他们就主耶稣太温柔了，他们觉得不够刺激，他们觉得主耶稣必须他的拳头比罗马帝国还要大，我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不够刺激。对这个世界来讲，如果要大河，长江大河，我就相信，如果是希洛亚缓缓的水流，那对不起，我们就厌恶它。可是呢，你看见那个人并没有厌恶，慢慢你就看见上池是连到下池的，上池的水，上池啊，上池简单的来说有两个池，一个池呢是从基训泉那来的池水，那个水是饮用的，是喝的，所以那个水呢就经过西基家的水道就到了希洛亚池子。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水透过了整个的城，现在他们有水喝了。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他们最近终于找到了，原来耶路撒冷有两个塔，一个塔是水塔，一个塔是池塔，这个水塔的里面给我们的就是基训泉，所以那个水是饮用的水。但那个水呢是一直连到什么，一直连到这个希洛亚池子去的。好了，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么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做的，就是你一定要想办法从那个西西家的水道里面经过，那个这个就好像到第四奈世界一样，很好玩的。所以很多人一定要走那条，说是我们要走那条路，那其实那个就是西西家年间他为着要给大家有水喝，所以你看见吗，他很明显的这个水呢是从这一头就流到那一头。所以希洛亚池子是下池，基训泉的这个池子呢是上池。但是不要忘记，它果然上面有个池子，所以有两个塔，一个塔的里面是基训泉，另外一个塔呢上面是露天的。所以呢那个整个的塔呢因着是露天的，所以雨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变成个水池了。那这个水是不能喝的，明白吗？所以但是这个水有个好处，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浇灌园用的。所以呢迦南人他为着要浇灌整个的这个园子，或者要浇灌整个的希伦西，那怎么做呢？他就沿着这个墙啊，你知道那个整个的这个什么摩利亚山或者锡安山是个磐石嘛，所以现在如果你往南走，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凿一个隧道，那个隧道当然跟那个不一样，跟西西家的水道不一样，那个是饮水用的。所以现在呢你要有一个沿着墙的隧道，这个隧道做什么用的？就把上面那个雨水那个池水啊，你可以拿来灌溉用的。所以这个水呢就沿着墙呢就慢慢流，一直流到希洛亚池子，所以最后还是汇合在希洛亚池子。所以一个是饮用的水，一个是浇灌的水。所以呢现在你看见说到目前为止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窗口，那窗口什么意思呢？窗口就是说那个水啊就从里面就流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假定以赛亚跟他儿子 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南走的话，往王的园子走的话，他一定看到什么？看到希罗亚的水呢，缓缓的水呢，从那个隧道里面慢慢的流出来的。所以现在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有人告诉你说，你如果怕湿的话，你走干的隧道好了。那干的隧道就刚才所说的迦南的隧道，是沿着墙壁的。那么不要忘记，当时是有水的，而且这个水呢，可以从窗户里面流出来的。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所罗门跟苏拉米，他要到雅歌第二章刚开始所形容那个花园，他们当然一直沿骑着马，然后就沿着希伦溪谷。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地段都是皇家地段，可以说是皇家地段，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亚哈斯，在这里你当然应该可以找到所罗门跟苏拉米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两个人骑着马，他们的花园在哪里？花园就是继续往下走。那么这个浇灌的水呢，灌溉的水拿来做什么用的？是专门来灌溉王的园子的。所以当这个水流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希伦，你可以看得见整个希伦溪谷的两旁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是水灌溉出来的。所以明白吗？这是奥秘，我们从来本来不知道，但是现在考古学家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借助考古学家，我们就找到了一些很准确，那个时候到底以赛亚怎么说那个预言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那个场景是上池的水沟堂，到了第八章他慢慢就往南走，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那边图片，你就清楚，你慢慢就往南走，你往南走的时候，你就看见希罗亚缓缓的水，我的百姓却弃绝他，那个都发生在希伦溪谷，明白吗？好了，然后到了第七章，到了第九章，你终于来到了王的园子，当然就叫你想起大卫的宝座。所以我们看见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好了，那现在问题就在这里，耶路撒冷的诞生，或者说大卫城的开始，是从上池的水沟头开始的。大卫把城拿下来，不是从外面硬用墙硬打进去的，他从里面开启了我们的门。我要问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到瞎眼的故事，是生来是瞎眼的，然后你再读到使徒行传，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有生来是瞎眼的，有生来是瘸腿的，好像呢就把摆在那个这个西安的那个城墙上，是摆阵，我不需要用什么，我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对付你，我只要是瞎眼的瘸腿的就可以了。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懂得秘密的隧道，他不是从外面用雷轰，他不是外面给我们用很严很苦的刑法，不是的，他是用秘密的隧道从里面把我们的打开的。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城墙一点破损也没有。所以感谢主，基督的得胜就是大卫的得胜，大卫怎么得胜，基督就怎么得胜。所以他和谁说呢？和撒玛利亚说，喝了这水还要再喝，但信我的人，信我的，如果喝这水，在它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个一井的三个字啊，在中文里漏掉了，翻译的是漏掉了。在原文是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它里面也有一口井，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说撒玛利亚如果是一座城的话， 它里面有秘密的水道。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个秘密的水道。所以圣灵做工的时候，是先透过良心在我们深处说话。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相信主耶稣吧，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当初刚刚得救的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说是我们的主，比大卫更大的那位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把门打开了。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想到大卫的得胜，我们想到锡安，我们一定要想到秘密水道，我们一定要想到上沟头。所以很清楚的，大卫从上沟头就进去，然后他就得着了这座城。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这是耶路撒冷的开始。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敢轻易做，到了大卫的时候可以说他智取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大卫，这就是预表基督的那一位。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大卫的家谱，你看见有14个王，发现只有大卫是王，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14是大卫的数字，因为你把大卫原来的希伯来文每个字母数字都加在里，刚好是14。那我们的主是14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大卫怎么做王的？大卫是先卑微才升高的，先受苦才得的荣耀，这不是我们的主吗？所以请大家记得，大卫是个征服者，但是大卫不像提多太子一样，不像罗马的太子，不像罗马的皇帝，不像尼布加尼撒王一样来势汹汹的，不是。我们的主如果征服我们的话，他是静悄悄的，他进到我们的深处，神就是灵，凡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原来我们灵的深处就是那口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救了。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的主他降生要降生在伯利恒，大卫在哪里生他就在哪里生，大卫在哪里掌权他就在哪里掌权。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是以赛亚告诉我们，宣布说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那结果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要做我们的救主。第二，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当你读到第9章的时候，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然后呢他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然后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上次的水沟头是双城的故事，大卫城有两个，他在哪里生他就应该在那里掌权。所以你看见伯利恒是大卫的城，你看见锡安的宝藏也是大卫的城，但锡安宝藏的背后告诉你，大卫是从水沟头进去的。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为什么？因为当以赛亚带着他儿子要去告诉亚哈斯，你要向神要个兆头，亚哈斯不要，所以他就说，以赛亚说，大卫家就是指大卫的王室来说的，在南国只有一个家，在北国有9个家，在北国有9个朝代，这里就一个朝代，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亚哈斯他只有政治的头脑，他 他只想到政治的情况，我坐在宝座上就好像北国坐在宝座上一样，他完全弄错了。如果只是政治性的宝座的话，和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等到大卫的宝座摇晃的时候，神一定要做他所做的，明白？因为耶路撒冷两件事，第一，那里有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那里也有大卫的宝座，代表神的权柄。所以讲到耶路撒冷，讲到锡安，一面讲到同在，另一面是讲到权柄。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个场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见上次的水叩头在漂布的大陆上去迎接亚哈斯，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怕，你不要因为亚兰跟以色列他们连结盟了你就害怕。加了板了，讲了半天根本他听不进去。所以明明你这个整个大卫的宝座在那摇动了，他听不进去。然后呢，他说，以赛亚就建议他说，你应该要个兆头，他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自己就给大卫的王室一个兆头。那个兆头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是以马内利呢？难道说将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我们的主降生在大卫里城，难道说我们的主最后他道成肉身，只是为着拯救我们，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因为他的名字叫耶稣嘛？但是不要忘记，对我们来讲是耶稣，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基础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所以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什么时候他坐在宝座上，什么时候那个宝座就不摇晃了。这自然就解决了雅各家的，就解决了大卫家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神的话说，以赛亚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个是当亚哈斯的宝座摇动的时候。好了，等到我们看见说亚述后来兵临城下，他同样的到了上池的水沟头，因为上池的水沟头告诉你当初大卫怎么得胜的。现在呢，你看亚哈斯失败了，你看现在你看你西西家失败了，所以他们的宝座呢在那里开始摇晃了。如果那一次神不拯救耶路撒冷，哪里有大卫的宝座？所以不要忘记两个场景，通通是上池的水沟头，还有漂布地的大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地方是大卫国也大卫的宝座开始的地方，好像是亚哈斯和以西西家终结的地方。如果不是神在那里干预的话，你看见最后一定没有西家的宝座，一定不见了。西家宝座不见了，就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已经不见了。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大卫的宝座能够得出坚定呢？很清楚，这个讯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讯息就是什么？主耶稣来，他不只要做人类的救，他不只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他的百姓很明显的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那个百姓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奴役的被奴役的人这是以色列人，结果奴役别人的人是罗马人，是外邦人，世界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是要做人类的救主的，这是没有疑问的。 他是神的儿子，但同时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到永永远远。你读的第九章就清楚了，原来道成肉身，原来童女玛利亚生是为着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要给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他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所以现在想很清楚吧，圣灵不是无缘无故的讲了那么一句话，不是，他一定有个背景的，他一定想到什么，一定想到那个葡萄园。他想到葡萄园的时候，他同时想到什么？你们来和我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我必使你变成雪白。主不只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主也是外邦人的救主。所以现在明白吗？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果然那个荣耀就是大卫的荣耀。大卫的荣耀怎么知道的？他怎么得胜，怎么做王，他怎么征服了西安？所以圣经在西安永远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圣经中有新耶路撒冷，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主今天征服了我们，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瘸腿的，但是感谢主，主有办法。按人来看，瞎眼的瘸腿的主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主不是用雷轰，主不是用酷刑逼我们就范的，不是，他用爱来感动我们，来到我们的深处，先是良心在我们里面敲门，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就打开了我们的门，我们的主是从里面就把门解开的。这叫做上时的水沟通，曾几何时基督得胜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得胜才对。如果今天你坐在大卫宝座上，你怎大卫怎样得胜，你也应该怎样得胜。但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不需要，以赛亚告诉他说，你需要一个兆头。好了，他说不要不要，好，那主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不止这样，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宝座也摇晃了。到了最紧要的关口，你看见吗？到最紧要的关口，你看见神保守了那座城。但神保佑那座城和以马内利有关系。没有以马内利，不要忘记，今天以色列历史要重写的。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同样的一个场景，上池的水沟头，还有呢，就是漂布地的大路上。那这里讲到要兆头，主给你们一个兆头。所以到了后面，当你读36章到39章的时候，你记得吗？现在西西家完全被带到死地，可以说完全被带到尽头了。那个时候他不像他父亲一样，他向神要一个兆头。前面的兆头是指着道成肉身，后面的兆头是指着死而复活。你怎么知道基督的荣耀？他不光是降生在马槽里，他不光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感谢主，他是一位得胜的主。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他的荣耀不只显在道成肉身，他的荣耀也显在死而复活。 如果遇鬼倒吐十度，这是不可能的事。太阳已经下山了，太阳应该照在那个他父亲的日晷上，父亲亚哈斯的日晷，但是原文是亚哈斯的阶梯。他的父亲是借着这个阶梯来到神面前。你还会记不记得这个，当所罗门进借着阶梯，所罗门的阶梯进到圣殿的时候，他那个风度，他那个步伐，他在神面前那个情形，叫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用今天懂的话来说，他的魂都飞掉了。稀奇不稀奇？大卫所罗门有梯子，他的父亲也有梯子，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梯子就做了日晷。太阳如果下山的话，你看见的日晷全部是黑的。现在太阳倒退，你这个倒退十度，意思就是说太阳已经下山了，又起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人间看不到的，这个就是死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前面的39章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是显在道成肉身，同时也显在死而复活上。所以我想我们要慢慢的来看这些东西，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它看了，一下子讲了大家不消化，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一些的图片，然后慢慢的让大家有一点的概念，那么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个场景背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没有太大的难处。那最后呢，只有几分钟，那让我提起一点，因为等一等我们就不再提它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大家现在如果去看所有的翻译本，不管中文的英文的，凡是不把这个地方放作 virgin， 不把它放作童女的话，那很明显它一定是新派信仰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把一些莫名其妙的字放在那里，你懂你就知道了，这个人从心里面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件事要知道，这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所有希伯来人会告诉你说，这个童女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那么到底要翻童女还是要翻少妇，你要看上下文才可以，你不能随便乱翻，不可以的。所以看这上下文，到底这是少妇呢还是童女？所以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这是个兆头。所谓的兆头就表示说不是天天发生的事，必有少妇怀孕生子，常常发生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新闻呢就不会上新闻了。现在台湾没有新闻，阿猫阿狗都变成新闻，你看到吗？那为什么呢？少妇怀孕生子，她不会一天到晚拿去播，不会的，明白吗？所以一定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不要忘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严格说来是有两个翻译，这个没有话说的。你如果今天有个拉比要和你辩论，你就是要承认是没有错，希伯来文是有两个翻译，不过你要问他，当你要断定这两个不同翻译的时候，你当然要根据上下文，对不对？一定要根据上下文。所以根据上下文很清楚的，当然应该翻作童女才对，是不是？好了，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童女啊？所以你就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你记不记得主也对借着天使也对约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那些的话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不要忘记那就是引以赛亚第七章第十四节的话。但是稀奇的很，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童女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到了希腊原文只有一个翻译，没有第二个翻译。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里的童女就是童女，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请大家记得，根据圣经，你如果真是解释圣经的话，没有第二个解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根据圣经你看见，果然我们的主为童女所生，她是圣灵怀孕，然后呢要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意思就是说要给她起名叫耶稣，明白吗？所以以马内利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好了，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到了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到天使对于玛利亚说话的时候，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现在神的话是你要怀孕生子，客观的话就变成主观的话了，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你看见吗？他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也是人子，所以讲到救赎的时候，他是道道地地的神，也道道地地的人。但是很稀奇，在这里加上一句话，神把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我要问大家，什么时候应验这句话的？是第九章。你从第七章读到第九章，现在如果回过头用路加福音的话来解释这一段的话，你才知道说我们都弄错了。我们以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道成肉身只是第七章，其实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好了，那为什么第七章是是上世的水沟头？为什么第八章是讲的缓缓的希罗亚流？为什么最后讲到大卫坐在宝座上？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等回来的时候，一个钟头也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虽然我们没有说完，但求你继续对我们说。主啊，给我们有好的休息，主啊，给我们有好的精神。今天晚上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